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9，讲义的第116页。目前进行到的内容是《俱舍论》卷十，《俱舍论》的第三品分别是品，说明有情世间中有情生的第8相一体有关缘起的内容，在第19份讲义一开头，讲义的59页科判刮胡二，别名名义，分成两大科，第一科是对于无名、名色、触、受这四支的个别讨论。目前进行到的课程是谈到有关受这个缘起知的内容，那受依着处而引生，因此呢，受也可以分成有六种受，就眼处所生的受，乃至于意处所生的受。好，那关于上一周有关处生受，那处与受到底是不是具生？以有部的正义，是。因为触跟受都是属于大地心说法，所以有触必有受。当然，触受是心说法，必然伴随着心王六识中的其中一种识而生。所以在讲义的115页，俱舍论以有部的教理为归结。应定取一切事具，悉皆有处。啊，处所有处，无不皆与受等俱生。受等就是指，乃至其余的想思等等。好，那接着讲义的116页，第二小课呢，对于有关受，又可以依着另外一种标准，别开为18种。请看到论文，旁论语中因变本义，颂曰：“此复成18，由义进行义。”此就是指前文中在讲义110页提到的，将受大略分成两种，一种是身受，也就是与前五识相应的；那第二种是心受，就是指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受。称为心受。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受呢，约由意进行的种种差别，再分成18种。好，那这18种的意进行所指为何呢？请看到小柯达的论文，为喜忧舍各六进行。也就是在意进行，这边的意是指意识，在意进行中有关喜受、忧受、舍受各3种受，缘六种尽，可以各缘六种尽，那因此呢，总成18种意进行，总成18种意进行。那关于进行的定义，在后文会有说明。那现在呢，先探讨为什么立这18种统称为义进行呢？因此提问到：此复何缘立为18？基于什么理由？基于什么条件立这18义进行？若由自信，应但有三：喜、忧、舍三，自信义故。若由相应，因为有一，一切皆与义相应故。若有所缘，因但有六，色等六尽为所缘故。好，提问者的意思是说，如果依着自信作为标准分类的话，义进行应该只有3种，而不能说有18种，因为呢，所谓的义进行， 或者以心受来分类的话呢，只跟喜受、忧受、舍受这三种自性差别而成立，所以呢，应该只能约自性分这三种进行，而不能分成十八种。那如果是由相应分类的话呢，喜忧舍这三种自性进行都跟意识相应，所以呢，如果从相应的条件做分类，那只能有一种，因为这些喜忧舍意进行都是跟意识相应的。那如果这进行呢是从其所缘的境界做分类的标准的话，应该只有分成六种，因为都是以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境作为所缘。所以不管是采取这三种条件的其中一种，都不可能分成十八种一进行。好，那接着请看论主的回答。此乘十八具足由三的意思是说，之所以会分成十八种，它的条件呢，就是采取将自性相应所缘都考虑进去，作为分别进行的条件。之所以称为意进行，就是因为这一切都与意识相应。而从进行的自性来谈，只谈喜忧舍，不谈乐，不谈苦。那以所缘境的角度来讲，喜忧舍最多可以缘取六境。那当然会有界系的差别，这在后文也会谈到。但最多最多意进行所缘的境界可以有色乃至法这六境的。好，所以呢，意进行总成十八，是由这三种标准自性相应所缘而成立十八相。那接着再探讨杂缘跟不杂缘。那聚色论所讲的论文很简要，就只提到于中十五色等进行名不杂缘，尽个别故，三法进行皆通二种。意思就是说，以喜忧舍缘取色声香味触，那这称为不杂缘。那当然是喜缘色，或者是忧缘色，或者是舍缘色，这是不杂缘，个别缘取个别的五境。所以论文最后的理由是说，因为个别的五境是叠别不同的，所以称为不杂缘，没有兼杂其他的所缘。那然而如果喜忧舍缘取法进行，则通杂缘跟不杂缘两种。那怎么个通法，在聚色论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也许是基于大愚菩萨论已经有明确的内文，只是比较抱歉当时在参考的时候只有在注脚92陈列了有关普光的聚色论器以及法宝的聚色论述。大毗婆沙论的论文呢，请参考目前在黑板上的左方大毗婆沙论的卷139，在大正藏的27册716页西栏有说明到，喜忧舍三法进行，所谓的杂缘是什么呢？杂缘是指若缘此七或种或别，其外五中或一或二乃至或无，或乃至五乃至或无的意思都一样啊。那这第一种情况就是 杂缘。那此七是指什么？请参考讲义117页，注脚的刮胡一引文的第三行。第三行光记的内容：三法进行，通杂不杂。若为缘法集内六处，或种或别，皆名不杂。那事实上所谓的法，它有通名跟别名。通名就是指泛指一切，这就称为通名一切法。那别名就是指在六境中扣掉前五色身香味触，扣掉这前五境，其余的归属于法境，这叫法的别名。那因此所谓的不杂缘呢，就是不包含前五境，为缘法以及有情的六内处。六内处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啊。那不管是种缘或别缘，都通明不杂，不杂缘的三法进行。三就是指喜忧舍这三种受。好，那因此所谓的此七，就是下一行此七的七，就是指法加六内处。法加六内处，那光记的兼于五外，五外就是指色身香味触前五境。好，只是光记这段引文有写的比较精简，光记的引文是说兼于五外随缘多少。如果对照大毗婆沙论卷139，大毗婆沙论的文是外五中或一或二或乃至五。所以第一种的杂缘就是缘此七以及兼带缘前五境的或一或二乃至五种多缘，五种通缘，这样成为第一种的杂缘法进行。那第二种的杂缘法进行是指什么呢？以普光聚色论记的引文是或为于五外随缘多少，这是第二种的法进行的杂缘。那对应大毗婆沙论的文，请同样参考黑板上的最后两行，论文提到于外五中或合缘二或乃至五。所以普光的随缘多少，在为于外五中的随缘多少，跟上一句话的随缘多少意义是不一样的。为于外五，更正，为于五外随缘多少，这边呢至少是要合缘两种以上，也就是至少要缘色香或者是其他的配对方式，而不能只单元一种。但是呢，在前面的第一种杂缘的兼于五外随缘多少，就是可以单元色加上前面的七种，加上前面的此七的七项。好，因此普光的引文就是对应大毗婆沙论，会得到更为精准正确的理解。届时会把大毗婆沙论卷139有关三法进行杂缘的内容，包含前文的不杂缘的内容，都会收录在新的电子档中提供给大家参考。那现在如果有兴趣的 就请先参阅黑板上的内容。那在法宝的具色论述所说明的杂缘不杂缘，尤其是有关杂缘的内容，以目前的理解似乎跟大毗婆萨论比较不容易有会通的关联性，因为法宝所注释的太精简了，他对于法义进行的杂缘所说的内容是若二合缘乃至五六合缘，那到所指的两合缘还有五六合缘到底实质的内容是什么，法宝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在这边也不能多做揣测，只能提供大毗婆萨论的论文让大家参考。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17页第二小科别问答，接着先去定义这个名目为什么称为义进行呢，其中有两答，第一答是以有部的正义，传说习等义为进缘于诸境中朔游行故，意思就是说喜忧舍这三受以义事作为比较贴近的比较亲切的一种因缘条件，让喜忧舍能够于种种所缘境中不断不断的去缘取，这是第一种说明，也是有部的正义。那第二种呢，是除了有部之外其他的解读，习等能为进缘令义于进朔游行故，所以第二家的说法主角不是习忧舍三受，主角呢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于种种境界中朔朔攀取朔朔缘取，那为什么称为进呢，为什么称为进，是因为以喜忧舍三受的其中一受作为亲近作为贴切亲近的因缘，而让意识去不断不断的缘取所缘境，所以有境有行称为境行，那其中呢都跟意识有关系，所以称为意境行，那主要不同的是在于扮演的角色，有部的主张是喜忧舍三受缘取境界，以意识作为条件因缘，第二说呢是意识去缘取境界，而以喜忧舍三受作为缘取境界的境缘。好，那这是两说不同的看法。那接着讨论的是为什么唯有意识相应受称能够以此分为十八义进行，而与前五识的相应受也就是身受却不能称为义进行呢。好，那论主回答，非为一义故不明净，犹无分别故亦非行。那前五识呢一般都会称为是无分别，那主要是没有随念嫉妒两种分别，那因此称为无分别的前五识。那事实上识本身都有了别的作用，然而前五识称为无分别主要是因为没有随念分别没有嫉妒分别，这在卷二的戒品有说明。而且呢前五识的他所依止的根呢 除了一指一根之外，还有一指前五根。比如说以眼识所一指的就是眼根。那再者呢，眼识升起的除了一指眼根之外，也有一指一根，也就是无间灭意。所以论文才会讲身受不止只有一指意，还有一指前五根啊。但是呢，心受唯有一指意，所以才能称为净，才能称为净。好，那相关的讨论呢，在注脚94有列出众贤的顺证理论，那内容上讲的更详尽，有兴趣的也可以参阅。好，那接着看第三个讨论，第三禁律异地乐根，异境行中何故不受。好，意思是说如果唯有意识相应受可以归纳为异境行的话，但是为什么只取喜忧舍，而第三禁律的乐根，也就是乐受，也是与意识相应呢？为什么不收入在意进行中呢？好，那以有部的正义做回答。传说初界意识相应无乐根故，又无所对苦根所摄意进行故。论文的初界就是指欲界，这一段文可以参考注脚95。注脚95依着有部毗婆沙师的正义引文的第二行有提到，在判断能不能去成立意境行的一种条件，有提到于三界中若欲界有上界意力，也就是说如果上界要成立，有没有意境行，能不能涉属于意境行，先决条件是要欲界先有，所以才会说初界意识相应无乐根。初界就是指欲界，在欲界意识的相应受中不会与乐相应，因为唯有第三禁律的乐受才会跟意识相应。好，所以这是第三禁律的乐受为什么不能归为意境行的第一个否决的条件。那第二个条件是指什么呢？请看到注脚95光记引文的第三行中间开始，又无乐根所对苦根意境行故，所以不利乐意境行。那意思是说在第三禁律的这样的界系中已经没有苦，没有苦受相对应，因此呢不能成立第三禁律意识相应的乐受为意境行，要有彼此相互对照对应对峙这样的一种情况才可以。反而言之，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欲界的喜受可以成立意境行，因为有忧受 相互对峙，两者间是有这种对峙对照的关系。然而在第三禁律中已经没有苦相对应了，所以第三禁律的乐受即使是意识相应也不能成为意境行的内容之一。好，那接着在注脚95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普光大师也很详尽的将 圣正理论卷29的内容加以收录，那并进行解说。那解说的内容是在讲义的118页。在说明的之前，请大家先标记，在讲义117页的引文倒数第二行，不尔忧喜即舍对故，这一段文标 A， 标 A。那接着第三禁律异地乐根无自根本地舍根为对故，这段文标 B。 接着然无尽分等无舍等尽行施已于初界中有同地所对故，这段标 C。 好，那接续再讲义118页注脚引文第一行后半，或复龙有不龙有故，为异舍等龙有同地所敌对法，异乐定无同地敌对，这段标低。好，引证完圣正理论的探讨之后，接着解云，就是普光大师的说明。那首先所说明的就是解云的第一行，就是对应圣正理论的 A。 异地就是指意识相应所摄属的，所相应的忧跟喜即为舍所对，所对就是所敌对，所对治对应的。好，那接着若尔一直到下一行，位于三定自根本地无所对舍，这一段就是对应顺治理论刚才标 B 的内容。再接着若尔尽分唯有舍根，一直到不尔欲界舍及喜根皆有同地所对法故，那这一段是 C。 好，那接着或舍与喜龙有自地所敌对法，一直接到最后这一段是 D。 好，那其中有一个字，到时候电子档的新版会做校勘，也就是在标 C 的这一段文，若尔尽分唯有舍根的下一行，下一行的一开始是有喜根白地，对不对？那个白要改成智，这可能是在传抄的时候写错了。然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所相应的喜根，也就是喜受，那这是自地，自地就是指初禁律地或第二禁律地。无对，无对就是指没有敌对的对应，因为忧受只在欲界有，忧受只在欲界有，所以上二界是没有忧的，上二界是没有忧受的，所以说在初二禁律所相应的喜，那在这二地中呢是没有敌对法的。好，那这段文当然是外人先提问的争难，意思就是说，因为尽分定只有舍受，唯有舍根，也就是唯有舍受相应，所以在尽分定是自地无对，就是 每一个根本定的尽分定他们都是没有敌对法，应该也不算在意进行的范畴。那以及还有初禁律第二禁律相应的喜受，在自地中也没有敌对法， 所以也不能包含在意境行的范畴。所以意思就是说，舍跟喜呢都不行，算在意境行的范畴。众行论主呢就回应说，不能这样的做证难说明，为什么呢？因为在下地，也就是欲界中，喜及很更正，欲界的舍及喜根，在欲界有敌对法，所以呢，欲界有了，上界呢就可以成立了。好，那这一段的内容讨论，有兴趣的就可以自行对应顺证理论，还有普光对于顺证理论的解读，分成这四段。好，接着再请看到讲义118页的第四个问答讨论，就是会通一段经文的内容。提问者说到，若为异地，何故今言眼见色已于顺喜色其喜进行？这意思就是说，假设进行是唯有意识相应的话，为什么圣典中却讲到眼见色已而起了喜进行？对于随顺某一位友情的这种喜悦的色境，升起的喜境行。那眼见色，眼根见色所生的是眼识嘛？对啊，那这样的话，眼识于顺喜色可以升起喜境行，那就不应该只有跟意识相应呢、啊。那眼见色如此，乃至于到身去觉处也是如此，所以前五世在圣典中也有谈到可以生起进行啊。为什么阿毗达摩只说是跟意识相应才能成立意进行呢？好，那怎么去会通圣典的说明？问主回答。依五世身所引异地喜等进行，故作是说。如依眼识引不净观，此不净观为异地色。好，所以圣典的意思，第一点的说明是，所起的异进行，它是先以眼见色，乃至于身去觉处。这些前五是更正，这前五根缘取前五境，那个别升起前五是作为一个辗转的条件，而渐渐的去引发所谓的意境行，而并不是直接由眼见色生眼识起意进行，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并不是说所起的喜进行就是跟前五世的其中一世相应，经文并没有这样的含义，只是借由间接的条件所引发的。那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某位修行者眼见不净，可能见聋烂相啊等等的，所升起的眼识，由此呢辗转引发去修不净观。然而不净观呢，必然是唯有跟意识相应，而不会跟前五识相应。那以现在做引文，是说为不绝对不会是修不净观是跟前是跟眼识有关系。修不净观大家都允许，大家都认可的，这唯有跟意识相应，唯属异地。好，那接着论主提出一个观点，经文很明确的讲， 眼见色已，那乃至呢身去觉触已，所以所谓的已呢，就是眼见色之后，而不是眼见色身起眼识直接相应于十八进行，直接相应于经文讲的习进行，并没有这样，而是眼见色了之后，所以到这边眼缘取色境已经作用告个终结了。好，那第三点，若虽非见乃至触已而起喜忧色，亦是进行。若亦此者，在欲界中因无缘色界色等亦进行，在色界因无缘欲界的香味触境诸亦进行，见色等言随明了说。好，那这一段的论文是说，虽然圣典中所讲的眼见色已，乃至于意知法已，与顺喜的色等等起喜进行，但是呢，即使不透过眼见色，即使不透过身觉处，以身根去缘取处境，即使不透过这前五根去缘取前五境，而起的喜忧舍这三受，也同样是说为意境行。所以未必一定要经过前五根缘取前五境呢。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那若意此者，意思是说，如果主张一定要先借由前五境，跟着一定要先借由前五根的其中一根缘取前五境的其中一境的话，就会发生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欲界应该没有办法去缘取色界的色身触法的意境行，但是事实上是可以的。那可以呢，这个是在讲义的120页会说到。那为什么说欲界应该没有呢？因为欲界，比如说以我们现在都是欲界的友情，对不对？请问你看得到，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呢、请问看得到色界的色吗？不要说看不到色界的色，我们连看到欲界天的色我们都没办法，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如果不用透过前五根，以光以意识是可以去缘取上界的色身触法。那所谓的缘取，有可能是过去是曾经，或者是呢借由我们意识的个别的操作，所谓独头意识的操作等等，是可以缘取上界的所缘境。好，那这在120页会谈到。所以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没有透过前五根，光有意识也可以引发所谓的进行。那经文说眼见色已起喜进行，这个只是一种比较明了的，比较一种其中一种会发生的情况而做的说明。再来第二种情况是说，又在色界因无缘欲香味触境，这边的欲是指欲界系。因为色界没有香味，色界没有香味这二境，然而色界的友情它可以升起去缘取下界，就是欲界的香味。当然以论文来讲包含触。在先前的戒品有提到，香味这两种境界唯有欲界有，色界无色界是没有香味这二境的。那原因是因为 香味这二境都跟断食有绝对的关联性，是四种食中的断食的。所以色界无色界的友情已经离了断食了，已经没有断食欲了，因此呢上二界中是没有香味这二境的。所以论文这边才会提到真正的情况，上二色界的友情是可以缘取欲界的香味以及还有触作为所缘境而升起种种境行。那如果一定要眼见色已才能，或者是香的话就是鼻嗅香，那味的话呢就是要舌去尝味。但是色界的友情他会是想要嗅欲界的香，会想要去吃欲界的饭食吗？没有嘛。所以他们是怎么缘呢？是唯有透过什么意识在缘。那因此这段文就表达说未必一定要如同经文这么平白直扑的去解释升起喜净行一定要透过眼见色与顺喜色，不一定要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即使光有意识的操作去缘取前六缘取前五境也算是意境行的范畴。那因此论主才会举了这两种特殊的例子作为一种说明，说明就是说经文所讲的见色这样的内容是随顺着明了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让听众比较好理解对于顺喜色怎么升起喜境行呢。那对于一般尤其是欲界的友情，色一定是借由眼而见嘛，所以世尊才会讲眼见色已，那于顺喜色起喜受的意境行。那如果没有先讲眼见色已的话，一般尤其是欲界的友情会想那怎么样去升起对于随顺喜悦的这样的一种色的境界能够升起喜受的意境行呢？我们一般很难了解，尤其对欲界的友情，因为当时世尊在开演佛法的时候主要的对象都是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人为主嘛。那当然世尊为了要让听众能够容易理解，所以所讲的圣教一定就是最比较直接的贴近于当时的普罗大众，所以如现在俱舍论所讲的是随明了而说。但是呢真正的情况呢可以透过前五根缘取前五境而升起意境行，也未必一定要透过前五根，容许透过前五根，但是未必一定要借由前五根。那这是这一段文的讨论。好，那在注脚99有一个地方要做修订，请看到引文的第三行，色等进行非必要从五事后起，请加上逗号。那有虽非见已乃至非触已，有跟虽中间的逗号请删除。好，那再往下两行稍微说明几个关键，若意持者要须五饮，这边的五就是指前五事，或者是如经文讲的眼见色乃至于身觉处，要需要有这五种情况来引发进行的话，那就会有以下 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出现。好，接着引文的倒数第二行，以欲三世，这边的欲是指欲界所系的三世，三世是指眼、耳、身，眼、耳、身三世。那对应的境界呢，就是论文所讲的缘色界色等。那色等的，就是指色、声、触这三境，这三种所缘境，色、声、触。好，光记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虽有身世不缘下故，因为身世的所缘境一定是在同一界地，不可能缘下一地或者是上一地。那主要是因为身根所觉出的境界是一定是要有碰触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讨论在戒品先前有出现，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参阅第七份讲义，其中有探讨到身跟影所缘的境界，两者间一定是要同一界地。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的119页，论文：见色等已，于身等中起喜忧舍，亦尽行。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先眼根缘取色境，但是呢，在下一刹那的时候，这位同一位有情，对于其他的所缘境，除了色之外，其他的所缘境，而生起了喜，或者是忧，或者是舍受相应的这样的情况，也是包含在意境行中。所以呢，讲义118页的经文只是随着所缘境是一致的，无杂乱的，无这种错综的杂乱情况，而经文作如是说。那于中建立根境定故，这边的定呢，就是决定一定的意思，也就是借由某一根缘取某一境，那在没有转换的情况之下所升起的顺喜色的喜进行。但是呢，也容许了先是眼根缘取色境，在下一刹那呢，听到了借由耳根听缘取生成而升起了所谓的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悦耳，这时候升起了喜的意境行，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的。即使所缘转换，但是升起了喜受，或者是忧受，或者是舍受，这样的情况也包含在意境行的范畴。好，那接着看第五个讨论：唯有色等与喜等三，唯能顺生意境行否？意思就是说，因为论主在上一段文结语的时候讲到所缘境的转换可以升起不同的意境行，那有没有一种情况是对于所缘的境界而所生的境行只有单一的？那论主说是有的，只就单一的有情来讲，而不知就境界的转换。所以有约相续，这边的相续就是指单一的有情。那这比较特别的意思呢，比较特别的这种翻译或者特别的用词，所谓的相续在这一段文特别是指身心相续。什么对象是身心相续呢？就是指 有情啊。所以在阿毗达摩某些特殊的情况会用相续这个词代表有情。好，那因此就如注脚101俱舍论记的引文第二行，所谓的相续就是一人相续生。有时候相续会是指色身相续，有时候相续会是指心相续。但是如果没有特别指心相续或身相续的话，那多半呢就是指单一的有情。当然比较精准的还是要看前后文，还是要看前后文的讨论。那这个词可以代称是作为有情的一种代称词。好，那因此呢就单一的有情对于三喜忧舍三种意境型呢，它可以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可以让我产生喜悦的一个外境，那我就对于这个外境呢一直去缘取，我就一直产生单一的喜意境型，不会产生其他的。但是如果我现在看到的灯啊觉得好刺眼，看到镜头啊我会觉得害羞，那看到什么我会觉得害怕，那可能就一下忧，那或者看到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我没有什么感受，一下舍，就会有因为所缘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意境性。所以如普光所讲的，如果约单一的有情，那所缘取的境界没有转换的话，那就是单一升起单一的意境性。那如果所缘容许不同的转换或缘取很多的话，那就不会是升起单一的意境性的。好，那这段文在《大别菩萨论》也有探讨，如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引用菩萨139卷的内容，内容同样是提到一所缘无，那一相续有。为什么一所缘无，就谈到所缘的境界有时候是可意的，可意就是升起喜境行，那不可意就是升起忧。那如果是中庸的话，就是生所生的就是舍的意境行。好，附带说明一点，在法宝的论述注脚101括弧2法宝的俱舍论述大约中间的地方有看到引用顺正理论，正理论云吗？那正理论的内容说明的是续生命中为舍境行，那因为在这两个阶段所相应的受唯有舍受，那非忧于喜舍论运得故，即顺彼位故。那刮胡的内容其实不是众贤论师顺正理论的原文，是应该是法宝的加注，可是这个加注其实有点不精准。因为刮胡的内容注解顺彼位是说顺命中也，那严格讲起来，因为顺正理论的论文谈到的除了命中的时间点之外，还有谈到续生，续生就是结生的时候，从上一世投胎到下一世，正要结生的时候，这个就称为续生了，就是接续生起了。所以严格讲起来，顺正理论的顺彼位是指论文前面的续生位还有命中位，那这一点就做补充说明。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此，那休息十分钟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那也许大家会觉得 以第一节课内文来讲，有些注脚讨论的比较繁细一点的，就先在课堂上就没有进行说明。那主要就是以俱舍论本文有提到的，才会在课堂上给予做诠释说明。那当然如果有兴趣想要进一步理解，比如说在课堂上没有说明到注脚的内容，也可以在私底下或者在课间的时候可以自行参阅。那有问题的欢迎提出来做讨论。好，我们先下课休息。